房地产的看股票都不一样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实际的数据是什么？是教会两年来主日聚会出席的人数表。上面是中文聚会，下面是英文聚会。几个礼拜以前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把礼拜天聚会的人数拿来看一看。哎，后来我请同工们把它标出来，用很现代的方式来看这个事情。这个记录呢是两年来的记录，两年来教会的记录。那等到这个礼拜我在想讲什么信息的时候，感恩节的信息上去年我们讲了哈，去年讲什么？讲美国感恩的历史是吧？那不能每年讲啊，那听到人就是再重复听一遍没什么味道。所以我想今年我们的题目，为了感恩节，我想要为了教会感恩。实在是神引领我们很多奇妙的事情。这个呢要从两年以前开始，正好我们2013到2014，2014快过完了。大家知不知道2013我们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是什么吗？最早开始最左边那时候出去的人数是平均100人，到现在差不多120人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变化？做了什么事情？神做了什么事情？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，就告诉各位，2013年我们决定要有主日学，而且是整个教会配套的。儿童的聚会时间从一段变成两段，所以我们也为着带儿童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。这个两个一个半小时当中，其中有他们活动时间，看孩子不太容易，而且孩子的注意力只有这么多，要怎么样做呢？从前我们是中文的主日学跟英文主日学分开，但是孩子们其实都是用英文的，所以后来决定合在一起。那同时我们主日学也开始，这个主日学开始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们也开始投入，开始分组上课。但是我要其中讲的一件事情是，也许我们家里特别有关系，因为我为了主日学的事情，生活有相当大的波动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礼拜天，我太太要搬家，把厨房东西从家里搬到教会啊。她说教会的东西用不惯，感谢主给她一些负担，对孩子们有负担。其实我的师母从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就一直在儿童工作里面，以后又随班上升啊，慢慢做了青少年的工作。以后青少年走了就从头再来，所以我在原来的教会我们一共做了3次青少年。青少年工作需要不断的做啊。那感谢主，他现在呢，我太太现在不能做饭食了，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有一段时间他每个礼拜替孩子们做饭，大家看他做很辛苦啊。一个月一次。刚开始的时候他本来以为每个礼拜做，后来大家看他太可怜了哈，就很多人自愿帮忙，所以一个月一次啊。其实也是大家有负担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而且我们对孩子们照顾，特别是给他们喜欢吃东西，有很多家长发现这个不一样，所以带孩子来就非常好。这也是我们以前的经验，因为几年以前有一个家庭他带孩子来，但是来了以后孩子不爱吃那个饭，所以他以后就没有再来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是需要特别这样的关心照顾，但是我们能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小子们中间一个身上，我相信神就祝福。所以这是头一件为着孩子们的工作，为着主日学要感谢神。到现在主日学还在成长中间啊，我们的姊妹负责姊妹一直不断每个礼拜注意。主日学人数靠近50个人，虽然还不很理想啊，我们定的目标是60%，到现在还差一点，希望弟兄继续努力。但是为了这个感恩啊，一件事情刚开始要能够持续一两年才会有果效。那当然我也说到第二件叫我感恩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开始了迎新的团契，这也是从小的地方开始。怎么说呢？大家听过我讲啊，今天我们在带着感恩的心再来讲的时候，可能带着领受不一样。我一来这边教会服侍的时候，就发现没有学生，叫我非常诧异啊，因为每个教会都应当有学生团契。神牧师来的时候就说我们应该有学生团契，可是这个事情很久了， 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也不是没有尝试，尝试了好像不大成功，所以有一点泄气。那时候我们开过一些主日学，开了以后呢，我们也讲了一些基本的服事的心态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说从心里面的改变开始。一个教会如果不是真正的欢迎新人来，新来的人不觉得受欢迎，他就不一定再来。我知道每个礼拜都有新人来，这个新人来有些现在是看了 internet 看了我们网站来的，但大部分是有人介绍来的。所以呢，在教会里有一个现象，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的人要等到他第二次来才真是他自己要来的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吧？第一次是碍于情面被请来了，来了以后他如果不觉得很好，下次再请请不动了嘛，所以就不来了。第二次以上来的人才真正要来的。我为这些人感谢主，也为这邀请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。所以当时我们就说，第一个要把招待做好。大家都知道招待最要紧的就是脸上一张笑容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何二哥有很好的招牌，他坐在那里见到人就笑。那刚是坐在那里主日之外，礼拜 weekday 见的人笑，没有人看见啊。但是主日聚会的时候做招待，弟兄姊妹们从心里面欢迎，为这个事情我感恩。因为这个不是外面做得到的，外面你可以说做出一张笑脸，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个喜乐跟欢迎的意思，很快别人就知道。当然很难要每个人记住新来的人的名字，连我都记不住，但是当我们愈努力的时候啊，这些日子罗瑞珍姊妹回台湾去了，她有本事会记人的名字啊。我太太一个本事，她会记人名字，但是都记小孩，大人记不住。你们考他，所有谁家小孩他见过一次叫出名字来，问大人一个都不知道，不记得，有时候对不起来。但是从心的深处欢迎人，就产生了今天迎新团契的结果。我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功劳，而是说神怜悯，神祝福，这是要感恩的地方。昨天迎新团契招待大家学生啊，跟新来的人吃面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准备的，这个文如很有魄力。昨天来了有多少人呢？60个大人，再加上小孩，不得了。当然，有些这些新来的人还没有养成参加聚会的习惯，不过不要紧，他们知道教会恩待他们，教会愿意在组织里面接纳他们，给他们家的温暖。昨天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学生写了一个很简短的 WeChat 给我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他说这里的面跟家里的味道很像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做的面就是他家里的面，所以这就是他的家。其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叫人宾至如归。为这个我真的很感谢主，当初我们是有这样的想象，有这样的目标，有这样的意向。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吸引人的原因，而且在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心中的喜乐和满足是叫人看见彼此相爱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教会开始产生新的动力。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在这个图表上面很清楚，刚开始的时候似乎看不见什么成长。从去年开始，你知道在中间那一段忽然到了，这是2年的记录，所以在过年前后人数有很大的变动，一下子很多，一下子很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当然大家买股票就知道，你买的股票千万不能做 day trader， 不然你要疯狂，你买的就放那，过一段时间它慢慢上升，这个才正常的。同样教会的人数不是一天两天结果，我是读物理的，我很相信统计数字，因为这是自然生长的现象，有高潮有低潮，但总的来说慢慢的起来。所以在去年大概是7、8月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欢迎新生。那时候文如记得，我们手边一个学生都没有，有的两个是借来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两位姊妹其实是属于另外一个教会，他们因为读书的缘故啊，从 Torrance 那个教会搬家搬到二曼来住，但是他们仍然属于那个教会，每个礼拜天都回去，很忠心在那里聚会，在那里侍奉。他们是下午聚会。我一向不主张 把教会的人拉来拉去，因为他若是有归属感，那是他的家，那就是他的教会。等闲希望人不随便走动，所以我很少，可以说在我的历史中间没有拉过一个人，没有拉过一个人说你从那个教会到这个教会来，从来没有做过，这个话说不出口。所以那两位姊妹我们是借来的，是学生，装个门面，我们有学生。事实上呢，只有礼拜五能够来聚会，礼拜天通常不来，但是也达到他们的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招呼年轻人。所有的侍奉都是学习，不是我们会，是我们愿意学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文如菊约两个年轻女孩子来教会吃面，吃东西，吃面，是吃面，忘记吃什么了，吃火锅啊。那然后以后就开始做饭食。我常常这样说，也有弟兄姊妹说，将来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留下来的一个 legacy 不是讲道，是做饭啊。昨天有两个年轻，我说，哎呀，你昨天有两位，有一位呢没有吃到，因为他不吃猪肉，没有吃到什么好东西，等我再等到有机会请你到我家来吃吧。他们说，啊，感情还是个大厨呢。我说不错，你问问别人看。我喜欢做饭，我也相信我有做饭的恩赐啊，说自己有讲道的恩赐蛮难为情的，做饭恩赐可以讲啊。但是后来也是弟兄姊妹看我太累了，我曾经夸口说如果25个人以下的话，我一只手就可以做，结果来了50个人，两只手都不够。感谢神，弟兄姊妹得到了负担。所以很多时候神的恩典，你看见他怎么扩大，从小小的地方开始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扩大。昨天到了60-70个人，实在是大吃一惊，我连数人数都来不及数，讲话都不知道跟谁讲。但是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，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。在迎新的工作上面我们学到很多，而且呢很明显成长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Mother Teresa 讲过一句话，当你不能坐在所有人身上的时候，就坐在一个人身上。但愿我们对于新来人的欢迎也学会坐在一个人身上。我相信在这里大家知道一个需要，就是什么呢？有这么多新人来，有这么多新的人来，谁来照顾他们啊？有一个姊妹很有意思，她是迎新团体里面成长的，他说，牧师，我来了1年半了，我还迎新吗？我还是新人吗？我说我还算新的吗？我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你不是新人，现在你反过来又迎新了。他听了说，牧师这个话 IQ 太高了。其实很简单的话他听懂了。我们被欢迎，我们转过来欢迎别人。所以对于迎新团契的弟兄姊妹，我也劝勉，自己已经在神的家中，你转过来欢迎别人，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们做的。看看这些人都是一个一个新来的，都是有弟兄姊妹关心他们，带他们来的。为这件事情非常感恩，因为教会永远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喊喊说说就行的，那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其中，都贡献，教会的成长是这样来的。这是说的我们迎新团契成长到现在1年多一点，但是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。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，就是今年我们做的布道会，远志明弟兄远志明牧师的布道会。大家也许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在这个布道会中间，我真的觉得神的恩典显明也带领我们。我们当初定的名字叫爱你一世2014。那当我们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我请的讲员，而是另外一个教会弟兄跟我商量，因为他们要借韩国教会看我们能不能出面。后来就慢慢扩大，变成20个教会一起参与。弟兄姊妹们，20个教会一起参与，在 Irvine 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从来没有一次那么多人来。我也不相信完全是远志明的号召力，也不相信是我们组织的能力， 有很多牧师的确花了很多功夫，一个一个的去拜访其他的教会，劝他们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布道会。所以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没有哪一个人是特别出色、特别著名，成为吸引的中心。而我们看见大家在一起服侍，这个当中不是没有挑战，因为各个教会来的人背景、想法、习惯都不一样。在这些环境中间，要能够做成一件事情不是容易的。石牧师和我一起同工，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参与很多这些预备的事情，知道其中很大的艰难。有一段时间几乎决定拆伙，不散不办了，散了算了。但是我们一直鼓励，一直勉励，到最后重新组合继续往前，当中经过很多的困难。这个 leadership 是一个相当微妙的事情， leadership 最好看不见，但是有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冒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团队，每个人都重要。可是在团队中间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人起来做一些决定，这些事情很不容易。所以神怜悯我们，在经过这些事的时候，慢慢的在团队的慢慢就显出来了。很多弟兄姊妹们，很多其他教会的牧者出了很多的力气，尤其在祷告方面各方面征战相当的大。我们开了好几次的筹备会，没有一次开完有把握下面会怎么样，但是神都带领我们过来。所以我说归荣耀给神，不是我们自己哪一个人本事。尤其跟远牧师沟通中间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因为他人不在这里，很多时候他的想法跟我们这里做不到。当中有一件事情他就坚决说绝对不要收奉献啊，就是像我们组织这样收奉献，因为他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我们同工说不收奉献，那大会的费用怎么办呢？后来几经冲折，慢慢的谈，我说好，关键不在于方式，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信心。有些同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根据经验不是信心，根据我们过去的传统，传统不是信心，信心不是相信弟兄姊妹会奉献，而是相信神会感动人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出口的地方放了一些奉献箱，同工们提心吊胆，但是等到最后看见还有余，不只是用度费用有余。神牧师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大不了那些 musician 那些音乐家们都没有演出费用，我欠他们情就是了。那种置之死地于后生的态度，信心的意思是说死就死吧。大家知道这句话哪里出来吗？死就死吧是以斯帖里面的话。皇后要去见亚哈水鲁王，她告诉莫迪改，我没有王的命令见，没有命令，没有王的命令，如果他不向我伸出金杖，死就死吧。所以置之死地于后而后生，这是信心的原则，没有退路了，只有往前走，就一往直前。所以到了后来不仅够用而且有余。那有余钱怎么办呢？有些人说留着下次布道会，我说不，钱不要搁在那里不用，把它分掉。所以我们决定把剩下的钱20个教会一人送500，打发出去10000块钱，做什么？做每个教会福音的种子钱。那下次聚会怎么办？我说这还不简单吗？上次联合聚会有钱多出来，下次联合聚会大家快先把钱拿出来，反正有钱会多回来。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，但是钱的原则不要留在手里，留在手里的钱就是没有用的钱。这不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出去，而是说知道可以用的钱尽量的用，信心度量是这样增加的。所以我相信这个特别聚会不仅是有人得救，我们教会有几位姊妹，她告诉我她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，她也说在教会里面听见了音乐心里受感动，有一篇我讲的道她到现在还记住，这都是一些重要的事情。可是最后她在布道会里面举手决志，现在已经受浸，感谢神恩典。虽然果效不是那么立竿见影，但是我相信神的明德的荣耀，有人归主，有人信主。 讲到迟牧师，你们知道他这个很有声望的童工，很有声望的音乐家，他跟迟师母两个人就等于是可以带起整个乐团。其实说真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迟牧师为什么肯来这里服侍。黄义珍跟 Julie 应该知道，他们去拜访他，正好是神的时间，他来了。你们看见他的能力，他应该在一个2000人的教会里面服侍，对不对？可以组织每个礼拜有乐团，他在我们这里真是很委屈，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这样感觉。迟师母也几次跟我讲，若是诗班的人数增加，我们可以唱一些比较难的曲子。感谢主，诗班是在进步，这也是我们心存感恩的地方。迟牧师的确给教会带来的祝福，他今天有事不在这里。我这个好话都向来不在人面前说，都是背后说的，希望你们告诉他，希望你们传递一下啊。周牧师今天大大说你，夸奖你好得很，感谢主。其实当面的称赞，真言里告诉我说，背地的爱情胜过当面的称赞。我们真的是珍惜同工们。我在想这些问题，当亚当到夏娃的时候怎么说啊？神说什么？那人独居不好，怎么样？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是吧？这个帮助有两种心态，一个是他值得帮助，第二个是他需要帮助，是吧 ？He needs help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 ？He needs help。感谢主，很多同工来这边都是 He needs help， 看看，我觉得很需要帮助啊，包括新来同工，张弟兄，张景亮弟兄。昨天办喜事，家里办喜事，他没有通知教会的人，因为他觉得刚来不好意思。那他前天也没有来参加团契，他告诉我为什么。一方面恭喜张弟兄，一方面也为着他来同工感谢主。很多同工是这样来，包括教会中间志愿参与侍奉人，我都心存感恩。因为教会，我在说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身体，不是一个人的工作，是全体弟兄姊妹们的工作。如果神托付我任何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为了这个意向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达成你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命定，能够发挥你们的功效。所以当然我们事后也有检讨，我们就讨论布道会是不是一定要有名望的人，像演员，像歌星，说起来也是很矛盾的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型布道会都需要有人来帮场，这个从竞选的话来讲叫站桩脚，那些歌星来助阵，好像看明星人就多了，那好些我的亲戚说明了他们是来看明星的，听进去没有？多少听进去一点，那这就说到教会的责任和使命。如果我们教会不经常传福音，要等着明星来，那等多久才一次明星呢？所以还是要每个人传福音啊！礼拜天传福音 ，weekday 礼拜五传福音，每天都要传福音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传福音啊！底下我也说到，待会我会说到。因为迎新团体起来，因为布道会起来，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机会传福音。第四样我要感谢主的，第一样我为着主日学感谢，第二个事情为着迎新团体感谢主，第三为着布道会感谢，第四要为着学生工作感谢主。这件事情是今年大概5月份才决定的，而且决定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有些人说从来没有做过的教会很多都警告我们，他说这不是一次工作，很多很多学生们天天要求帮助这个买菜做什么事情，好知道什么事情，很多很多我们都听见了。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觉得这是好事，但是看看自己的力量可能做不到，所以很退后啊，甚至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我们今年试试看接3个人好了，3个人，接3个人看看我们能不能做，明年再多接一点。 后来我们在聚会里面，大概是圣灵的感动，定了一个数字，说我们就试试看接50个人。结果一接，啊，学生会感谢主，学生会也信任我们，给我们分配了50个人，我们就接了50个人。接飞机是一件事情，但是是一个考验，看看我们的信心度量到哪里。50个就接50个，我们的信心度量不是很大，但是芥菜种的信心，神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，耶稣说的，这个芥菜种的信心，因为它是活的信心，它会增长的信心。接飞机大家都知道，劳动了很多很多很多人，好多弟兄姊妹们都参与，甚至有一些姊妹说我就留在机场里不用回来了，一批一批，反正不同飞机来，我去拿个牌子，举个牌子 去找他们去。那天一路上手机很多照片传过来啊，接了一批人，好像怕我们不认识，等到到这里不认识他们一样，先给我们看长什么样子，其实蛮好玩的哈。接过飞机那些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都非常兴奋。但正如我们所当初计划的，这不是短期的事情，所以在勉励同工跟以后我们开欢迎会接待他们的时候，我说了一件事情，说我们真的是接纳新生学生们，我们对内讲的跟对外讲的都是一致的。为什么要接新生？第一个，我们离 UCI 实在太近了，近到走路都可以过来，那今天早晨也有学生走路过来聚会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要 接飞机？因为我们从前曾经大部分人曾经也都是留学生，知道刚刚到异国的时候不太容易。第三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理由。对中国同学会我这样说，我说我们来是帮助你的工作，让你的工作好做，不要担心啊，因为从前有一些教会他自己他也告诉我们一些难处，有些教会呢跟他们合作，合作是合作，但是把他们当作一个跳板。我说我们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要利用你们，我们不如自己做，我是帮助你们，希望能建立信任。感谢神，这个话学生会主席听进去，所以上个礼拜一他们请我去给一个讲座，其实他可以找任何人，任何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讲座，讲到基督教与美国文化，但他挑选我们，因为我相信有个真实的信任。我刚才说我们不拉羊，我们也不拉人，那怎么会人来听福音呢？我们绝对欢迎，但是出于自愿，不是强迫。信耶稣没有强迫的可能，你不能强迫一个人信耶稣，但是你可以吸引他来信耶稣。怎么吸引？教会有爱，教会有温暖，教会有接纳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接了50个学生，而是因为学生会接纳了我们，信任我们，并且因为所接来的50个人扩展到100个人，他们也有朋友，他们愿意让他们的朋友知道教会在这里是你的家。为了这件事情我非常感恩，也谢谢所有同工们的合作。我们说了不是为了拉人，而是为了服务，但是我们的心你们可以看得见，希望你们信任我们。当然我们有福音要传给你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绝对出于甘心乐意，不是我们甘心乐意，你们也得甘心乐意来听福音，才是真实的福音。绝对没有可能压低一个人，强迫一个人你非受浸不可，这样做不到，而且这样做到的恐怕也不算。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决定耶稣基督是真的是假的。昨天晚上我跟一些新来的朋友谈福音，问起来我怎么信主，我说我祷告很简单，一二三，但是我里面有个想法，如果耶稣真的是神，请问有什么理由我不相信他，我不接纳他？我如果能够认识这位真神，真是像圣经所说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又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你为我舍命，又用复活证明他的真实，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样一位耶稣，为什么我不信他？有什么理由不信？如果我们能这样思想，我相信大部分人也能够理解，如果耶稣是真神，没有理由不信他。希望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学生，每一个也都经过这样一个认信的过程，经过一种认知的过程，达到信心的需要而信主。还有很多学生跟进工作，的确我们和学生中间建立信任，这真是很重要。我们不是为了要统计人数，人数增加而已，不是，这个是结果，不是目的。感谢神恩典。当然这里我要提出来，我们学生工作需要一个修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来这里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把大学生都送去英文聚会，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。最近我知道了，因为我跟我们教会最老的会员有一天坐下来吃饭，我说有个问题我要请教你，为什么大学生都去了英文聚会？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中文聚会有时候把送去英文？我说你是第一个去英文聚会，他中文讲得很好。他说因为当初林牧师看见好多大学生是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， 他们不会讲中文，所以我们要开一个英文聚会来接纳 UCI 的 ABC。 好，我可以完全理解这个状况。现在情形变了，你知道 UCI 称作什么吗？ 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。 现在来的学生不是 ABC， 是 OBC， Overseas Born， 他们是中文是母语，为什么要送他去英文聚会？我实在不了解。他们要克服语言的困难，又要克服信仰的困难，双重困难。而且很多人英文听得不甚了了，要明白什么叫 redemption， 什么叫 salvation， 经过头脑的翻译还有问题。为什么不让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态上调整。英文聚会怎么样需要大学生，中文聚会更需要中学大学生，更需要研究生，因为这是他们求知的年龄，最好的年龄。希望大家注意，不是说我们反对英文聚会，在一起的做统计一起看的，他们如果不能成长，我们心中也担忧。但是我们需要有讲中文的大学生，然后才能够带领真正的学生工作中间在 UCI 扎根。最好我说学生是 mission 工作，最好以后我们有学生工作就在校园里面，不一定要他来教会，就在那里传福音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人，怎么扎根立基法？不可能。所以我说侍奉学生也有心态上调整，理念上调整，意向上的调整。我们需要明白各方面需要太大，我们需要都来满足。我还要为了短宣来感谢主，因为短宣带动传福音。今年我们做了墨西哥的短宣，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感恩，今年墨西哥短宣很多父子党，女孩子没有去，因为可能那里单独一两个女生不容易照顾，但是我们去了一车的人，很多父子党，他们回来也都做了很好的报告。而且很明显看见这些父子党出去回来以后，大部分都在 Awana 服侍。 Awana 是儿童工作，因为短宣产生了里面的激励，知道说有很多很多工作可以做。他们到那里看见墨西哥那些年轻孩子，产生了帮助他们服侍他们愿望。回来以后，要不我不知道你 Awana 是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，也许因为 Awana 把这些年轻人带去做短宣，也许因为短宣的结果，这些人成为 Awana 基本的干部。教会需要一代一代的帮助，大的帮助小的，年长的帮助年轻的，年轻的帮助更年轻更年幼的。这也是 mentoring 的观念，教会不是理论，是实际上一个带一个。如果你没有受过别人带领，当然你不知道， 可是如果你受过别人带领，你应当带领别人。你所知道那一点帮助可能对别人很重要了，你所认识那一点点可能对你来讲还很少，可是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已经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神的存在，那比那些不知道神存在的人要好得多。你虽然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的儿子，但是你相信有一位真神，这已经比那些活在偶像世界的人好多了。你应当把这样的恩典分享出去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带人，也因为带人你自己会成长。所以我相信神要继续祝福欧巴纳的工作。的确今年从两班扩充到三班四班，是吧？四班，感谢主。要不然有回应啊，他拿出四个指头来，感谢主啊。我相信他很喜乐，而且他告诉我，因为有这么多人，他现在很轻松，只要负责看一看，不用自己教，只要帮助大家鼓励大家就好了，管病也在里面教。感谢主，教学相长，生命成长。所以为了短宣，感谢主。并且呢，前几个礼拜石牧师跟黄玉珍才回来，讲到在东南亚的工作很大的需要，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下手，但是看见了去了就回来有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向外扩展的教会没有时间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彼此不和的现象，因为我们的心为着神的国度，我们不是看自己的软弱，不是看弟兄姊妹们个人恩赐的有限和能力，而是说我们愿意往外去，神会加力量给我们。宣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，尤其在许多环境恶劣的状况底下，多半是需要有非常相当的代价。如果再进一步，在一些有敌意的国家，甚至可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。但是我们看见神祝福这样的人，神实在怜悯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人沉沦。我们都要注意留心各方面需要。这个礼拜开始，这个 Samaritan Purple 叫什么 Purse 叫不出来， Samaritan Purse 是帮助儿童们，一个鞋盒才20块。我在这里替这个我们所有教会为着这些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摆上的神一定纪念，而且真的是要为那些孩子们祷告，在他们幼小心灵里面，那么遥远地方，奉着主耶稣的名，有人爱我们，不是施舍，是爱心的表达。蔡弟兄回到台湾去，他每年都要回去一段时间，去做宣教的工作。其实，吕弟兄跟玉珍他们在越南也等于是宣教，开始宣教的工厂，都要为他们祷告。因为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代职侍奉跟有基督徒的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侍奉有两种。有些人说神给我恩赐，我会赚钱，我拿来奉献给教会，是基督徒的财务观。但是如果你有国度观，你就知道真正侍奉你在你的工厂，在你的职场上面就是宣教的工厂，在那里你用基督徒的方法来经营工厂、经营公司，在那里你用基督徒的价值标准来决定你服事的范围跟你做的事情，这个跟你仅仅为了做生意把钱拿出来奉献是两回事。把钱拿出来奉献，只要神祝福你，只要你有这方面的特别的这种触觉，会赚钱的。赚钱我一直认为不是难的事情，怎么花法，怎么用法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公司当作基督徒的见证，这是两回事情。你必须每件事情都把住基督徒的原则，会改变你整个的生命。这是我一直讲双职侍奉的理念。我们活着的有很多的工作，但是我的职业是侍奉神，首要的目的是侍奉神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需要在这些事情中间表达我的价值观、生命观。还要赚钱，你这样还要赚钱才行，不然的话你公司经营不下去。这个观念是今天我们需要提醒的。感谢主，宣教是这样用生活、用生命的见证。无论到哪里，我就是一个宣教士，我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的缘故就有教会出现，就有别人信主。 这才是对的。我们宣教委员会成立两三年了，最早的时候我来到这边是普牧师在负责，他邀请我加入，还有几位弟兄姊妹们。我相信宣教委员会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带领全教会走上宣教的路，不是光是打发钱出去。我相信以后会有人陆陆续续从这个教会出去做宣教的工作。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，宣教的目的是建立教会，两者是不可分的，神的国度因此扩展。为这个事情我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我相信我们会走上这条路。你知道去年理事会开会，我们坚持十分之一拿出来做宣教工作。去年我们定的是教会的 budget 大概是35万，今年到10月份已经接近35万，看样子今年一定会超出。我希望我们宣教费用也相对增加。感谢神，神在各方面教导我们，给我们信心。所以为了教会，我特别感恩，因为我们肯改变。我为了教会的形象跟他的生机感谢主。我说形象，你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叫《问题教会》，教会问题。我说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问题，有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才是真的问题。教会就是有问题，因为它是由有问题的人组织的。教会不是理想，教会不是乌托邦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哪里可能有教会没有问题呢？问题，有问题不是问题，而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才是问题。不是靠人的方法，是靠十字架。这是我写《哥林多前书》这本书整个立书的一个角度跟基础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来这个教会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你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个教会的名誉吗？我说什么名誉，我以为是很好的名誉。他说这个教会是个四分五裂教会啊，是吗？其实我知道。他说你为什么敢来呢？我说很简单嘛，第一个神打发我来，我祷告清楚神要我来。第二个是我还有个原因告诉你，因为我来只是答应他们做代理牧师，一年为期，所以如果不行我就走了，所以可以忍耐是吧，不要等着人家赶你走我就可以走了。我很识相，没有想到我待到现在，是你们要我留下来对不对？我一年之后有机会离开的嘛，没有离开，那你留下来吧。我说你们不是讲好吗，代理牧师不可以做主任牧师吗？他们说那没有关系，要不是在嘛，要不是我们就不叫你主任牧师就完了嘛。果然这样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其实这都是等于开玩笑一样讲，真的是因为神给我负担。我觉得神带领我没有错。很多牧师真的很稀奇，他们判断我在这边大概待不到3个月，他们错了，不是他们对错的问题，而是我发现圣灵在这里做工作，改变我们整个教会的形象。不是一个赶牧师的教会，而是一个欢迎人来的聚会，欢迎人来的教会。但愿那个错误的形象、不好的形象、那种名声一旦脱离，永远不再回头。但愿我们不再有分裂的事情让人嘲笑，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仇敌是我们的仇敌，不是人哈，是魔鬼。教会能够保持合一是神的荣耀，撒旦的工作要破坏合一，把我们分开。教会的分裂对于教会有伤痕，虽然这不是致命的伤痕，因为神可以改变我们，改正我们。就是离开的弟兄姊妹们，神还带领他们，他们至少没有否认主，所以神还负他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有广大的心胸，就不会有任何事情是不能容忍的。我们的度量有多大，容忍的能力有多少，教会就有多大。 是因为我们的限制，神不能把所有人都带来，因为我们受不了，明白这话吧？如果我们能接受所有的人，神可以把所有的人带来。我就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我在从前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带了几个同学来，有一天有一位年长姊妹就跟我说，哎呦，他是墨西哥裔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那个墨西哥裔的孩子就不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接纳的程度有多少，我们里面度量有多少，教会就有多少。我常常讲这话，很多人听不懂。我说教会的大小是根据我们里面度量的大小，不是房子大小。假如我们能接受所有的人，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来，教会就有这么大。保罗怎么说的？不是希利尼人，他说教会里面西古提人、希利尼人、化外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罗马书这样讲。保罗的心胸大到一个地步，所有人都能接纳，所以教会就有这么大。不一定有这么多人，但是教会有这么大。如果我们很狭窄，常常想到只是我们自己，那些人和我们不一样，哦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感谢主，神要扩充我们度量，先从我们里面教会扩大了，才会外面人数增加。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太注意迎新团契，这话真的假的呢？我是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度量扩大，所有新人我们都欢迎，因为你是老的人，我不需要欢迎你，你是主人。哪有主人天天要求不要新人来的？不可能，除非你不是主人。是，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习惯服侍别人，这个可以改变。所以我说为了教会肯改变，我感谢主，不是我来改变，是你们显出来神工作的迹象，让神来改变你我。我们要重建一个温暖吸引人的神的家，让各处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他的地方。这是教会真实的意义。神爱世人，神接纳所有的人，最软弱的、最刚强的一样接纳。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。你知道我们所属于的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， 他所喊出来口号相当好。他们让我去帮助其他教会，给的名字好听极了， Learning Church。 从前他是讲我们要建立 Healthy Church 健康教会，现在他进一步说什么样是健康教会？ A Learning Church is a Healthy Church， 肯学。所以我对个人也这样讲，什么是我们停止学习，什么是我们就老化了。但是我们肯学习，我们就一直成熟，越来越成熟，而不是老化。我们需要进步，保持动量，持续的训练，才能够各尽其职。所以主日学还有小班的训练都是为这个目的。我们不怕改变，弟兄姊妹们，一切改变都是不合常规的，注意到没有？任何的改变都不合常规的，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所以不改变。一改变就不是常规，若是不需要改变就发生，那就是常规。每一个改变都会影响常规。教会的 bylaw 应该根据改变而改变，因为实质变了，它的外面形态要改变。不要因为有这个 bylaw， 我们这样子就永远不能变，这个教会就僵化了。所有的改变都是不合常规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也谢谢弟兄姊妹们对我的容忍，我常常提出很多的意见，你们听听是不合常规的，但最后还是做了。我感谢主，我感谢主，不是我一意孤行，而是你们肯接纳。所以我再说，所有的常规 rules are made to change， laws are made to be broken， 要改变。一个改变的教会是不断的脱壳的，脱去壳可以蜕变的，而且每一个改变都是有风险的。我不是商人，但是我知道所有投资任何一个事业都是有风险，不然人家早就做了。怎么把风险降低是我们的智慧，神给我们智慧。改变有两种， 一种外面的改变，一种里面的改变。质变带来量变，量变带来质变。我们不能做到量变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质变开始。我已经举了很多例子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大事小事都是这样，我们先改变。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提出来，也为了教会感谢主，就是教会的财务，刚才我说有增长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仅祝福，神也要提醒我们度量要扩充，信心度量要扩充。我希望今后从来永远不再有人说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没有钱做不到。可能我们没有人才，那我们可以训练。千山的羊，万山的牛，诗篇上说，神说都是我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神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千万不要说没有钱，因为神会打发钱来。你们看见，根本没有想到从远方 打发来25,000，忽然一下就来了。怎么来的不知道。神感动别人心，我们自己当然应该摆上，有能力就摆上1/10奉献，很多人知道摆上。神还会帮助我们供应各方面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侍奉主40几年，很多地方失败，但是信心，尤其对财务的信心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我相信神怎样呼召我，昨天我都在见证，除非我自己呼召自己出来侍奉神，但是如果神呼召我侍奉神，他要负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信心。不仅负我个人的责任，也负责我工作的责任，到现在没有亏损过。凡是经过我手底下的，神都祝福了，不是我，神负责，神呼召我，神负他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千万不要再说我们没有钱，神有的是钱，只是我们需要行出他的旨意。在这里我最后要说到为一件事情感谢神，就是祷告会。很多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很多的 idea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不很成型，祷告，越祷告越清楚，越祷告神给我们信心，最后我们宣布，我们请求教会支持一起做。过去2年来我们真的蒙神赐福，人数增加是个小事，是结果，不是目的，而是整个的我们知道在神的祝福底下。我说刚才我们讲有些新的机会，在服事中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机会，不仅大学生，我们发现中学生的需要，有很多小留学生中学就来的，他们的家长在这边陪他们读书，也有很大的需要，因为生活的环境完全不同，很需要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量。还有一些来这边待产的月子中心来了几位，而且很稀奇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临走以前带着他们月子中心朋友再来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服侍月子中心你觉得奇怪吗？如果是为了神的爱，是一个机会，每一个侍奉都是机会，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。今天你们发现我讲到没有很多激动哈，反而没有讲圣经激动，但是我里面的感恩不是激动的问题，最深处对于神的敬拜就是这样。